早晨，
我哋继续思想路加福音嘅信息，请我哋再一次同心，我哋同祈祷。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宝贵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喺今日嘅世界里边，虽然有好多事情系有不公不义、有动荡，但我哋知道喺主里边系有平安。求你祝福我哋，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安慰我哋。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两件是很著名的所谓冤案，而我们中国人的成语所谓一夜白发和兔死狗烹的成语，就是描绘这两件的冤案的。第一件冤案是在春秋的时代，楚国有一个昏君叫楚平王，他真是蒙查查，竟然之间是喜欢了他的将来的新抱是一个秦国人。咁有一個容神話俾你聽，喂，你未來嘅新抱咁靚，不如你娶咗佢啦。咁佢居然之間咧，就搶咗佢個仔嘅未婚妻作為自己嘅妃嫔。咁啊，當時有一個臣子叫伍奢，就勸戒佢，佢就激嬲，就想殺死咗呢個伍奢。佢諗下，如果我殺死咗之後，佢兩個仔可能會報仇喎，所以連兩個仔都殺埋。跟住咧，佢仲假借佢父親嘅名義，呢個五車子個車啊，假借五車嘅名義，就召呢兩個兒子入京。個大仔咧就叫伍尚，佢就話：阿爸叫我入京，我唔能夠唔去嘅喎，嚇！所以咧，如果我係求身不去嘅時候咧，就為天下恥笑啦。所以明知死路一條咧，佢仍然咧係上京。所謂君要臣死，臣不死咧，就視為不忠啊嘛。父要子亡，子不亡视为不孝，为了要成全忠孝之道，所以他就决定去了。但是个细仔叫伍元，即是伍子胥，他就哇有没有搞错啊，明知死你都去，他就走佬，想着将来有机会雪耻。结果伍奢同埋呢个大仔伍尚呢，就结果被呢个楚平王杀了。而伍元咧就成功逃走了，因为他要逃出呢个楚国的楚军的城的时候咧，他就呢一个嘅守城的军队喺度非常的严密，所以他就很担心。第二朝早起身的时候，发觉一夜就白发了啊！所以咧，如果你嗰阵时又冇染发素啊，所以一夜咧就变咗白头发了啊！就因为佢头发变白咧。个样子就唔同咗啦，就因为咁嘅缘故，佢瞒过咗楚国嘅守兵，成功咧就逃出咗。历史又所谓咧，伍子胥过韶关，一夜就白发。伍子胥去到吴国嘅时候，就帮助呢个细小嘅吴国啦，一个弱小嘅国，竟然之间成为强国。结果咧就西破强楚，即系楚国好强啊，赢咗佢，不威齐晋。连齐国同埋晋国咧都赢咗佢，南服越人，即系呢个南边嘅越，即系我哋广东啦吓，亦都俾佢胜过。吴兵破咗楚国之后，于是咧就掘开楚平王个墓。呢个伍子胥即系见到呢个楚平王系去杀父杀兄嘅仇人，于是就攞咗佢条尸体出嚟，鞭打300下。以发泄自己心底里面的仇恨。咁呢、这个故事咧，就所谓一夜白发，系讲到伍子胥呢一个嘅故事。历史好有趣嘅，吴国曾经系辉煌一时候，但系只系昙花一现啫。因为吴王夫差咧就误信奸臣，疏远伍子胥。他虽然是打败了越国，但越国勾践呢、你知道勾践、越国勾践就卧薪尝胆了、就想报仇了。伍子胥就劝这个的夫差，喂，你留意啊，夫差呢这个人相当厉害的、你养虎为患而已。夫差就不听他说，而且咧係開始憎惡伍子胥，咁就刺伍子胥死。 他死前呢，伍子胥呢就做了一件很激烈的事，就叫人挖了他两只眼睛出来，挂了在个城门口，然后他说我要亲眼看着吴国怎样卖败亡。哇，夫差一听到之后大怒，于是伍子胥已经死了，还要拔个尸出来，用个马甲绑住，扔他落江。果然之间没几耐，吴国就越来越差，越王勾践呢，就结果呢就击败了吴国。吴王夫差临终的时候呢，他就讲句说话，说吾无面见伍子胥，我已经没面去见伍子胥。这个就是所谓第一个个案。第二个个案其实是第一个个案的延续。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说兔死狗烹，是出于这个典故。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国，但是呢不是只是靠勾践那么好东西，他还有些臣子帮助他，有些能干的臣帮助他。其中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就是范蠡，文种范蠡，就是西施的范蠡。文种非常出色的将领，当越国称霸的时候，范蠡就写了一封信给文种，说你是老友记，我告诉你，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有很多人可以能够同他共患难，但很多时候不可以共富贵。所以你和我是应该退役的时候了，不如躲在一二角，不要理世事。但文种就不听范蠡的劝告，后来越王就赐文种的 一把剑，然后就跟文种说，你教我去灭吴的七个方法，我就用了三个方法就灭了他了，不如我送回四个方法给你，自己去搞定自己了。因为越王勾践就很怕这个文种是会推翻他，文种知道这个国王想去做什么，他就自杀身亡。这两个的冤案，这两个的故事是中国很出名的故事。我相信任何人读左传或者听过故中国的历史都听过卧薪尝胆一夜白发之类的故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中国人呢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不是法治的社会。皇帝本身就是法律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伴君如伴虎。你在一个皇帝的面前，哇，你讲错一句说话就有文字狱，不得了。他就是法律之上的，法律只不过是人，是统治者去统治人民的一种工具。中国的传统就是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特别多一些的所谓冤案。如果你看中国民间的小说，有什么窦娥冤、六月雪、梁天来、金月谷，这些所有的例子，你发觉在中国历史里面很多这些冤案。为什么？因为冤案它有一个没有健全的法制在里面。人治的社会就是皇帝本身就是一个的法律了，你讲一句说话是不啱听的时候呢，你就不行了。我想起我一个姓苏很出名的人，叫做苏东坡。苏东坡是一个文学非常厉害的人，他应经他爸爸就叫苏老泉。如果你读三字经，你知道苏老泉年廿七，这个苏老泉呢就是他爸爸，就是苏洵。这个苏洵呢就是好气的，他那时候没机，天天看打机，他不知道 看什么，天天就走去旅行，天天就走去玩，不肯读书的。到了27岁那一年呢，即字都不懂多个的。于是他的哥就说，你经常走去旅行，你又没有那时候没有相机拍照给我们看，不如你写一些关于那些风景给我们知道一下。 當時呢一個蘇珊都聽到，係我字都唔識過，咁我將來咪睇到咁多嘢唔得。佢話唔得，佢年27就開始勤力讀書。佢讀書完之後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實蘇珊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啊，27歲開始讀書啊，都唔遲嘅，所以你中間唔怕遲嚇嚇。咁啊，但係蘇珊咧，佢又好叻一樣嘢，佢生咗兩個仔，第一個仔咧叫蘇適嚇，第二個仔咧就叫蘇澈。啊！我講呢個故事俾我孫聽嘅時候話啦，啊！我話有人問蘇適啊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蘇適。咁我孫就話：啊，咁仲叻嘅蘇適咁啊 ？What about his brother？ 係嘛 ？So cheap。啊啊！真係好 cheap 嘅。咁佢話：我話佢兩個都係靠個仔嘅仔念啊，個阿爸阿爸啊。What's the name of the father？ 咁啊 ，so soon， so soon， so sick and so cheap。其實咧，中文唔係咁嘅嚇。sick 係咩意思啊 ？so sick， sick 咧即係咧坐喺個車裏邊揸車嗰一位，高足遠瞻，能夠睇得遠嘅。即係 so sick 係一個好有學問、好睇得眼光好遠嘅人啊嚇。咁啊，佢細佬咧就蘇澈啊，個澈字喺中文嘅意思咧係解個車痕啊，你架車經過車痕，個細佬咧就睇住個大佬點樣行法，佢就跟住行嘅，所以就叫做蘇澈，唔係蘇cheap嘅嚇。咁但係咧，你發覺咧，佢兩兄弟咧係一個好有感情，非常有。喺40歲嗰一年，蘇適咧就去咗做官啦。他就去到做官的時候呢，他的御史台裏面就叫烏台，就寫了首詩叫做烏台詩。怎麼知道這首詩本來他是想歌頌我皇帝的，但皇帝一看來的時候呢就不順眼，覺得他是有意帝他，有意呢是因為他幫這個王，即是幫跟這個王王安石變法，蘇適呢就不主張王安石變法的、啊、結果呢他就要下令要殺這個蘇適。蘇適其實很慘，個際遇係非常慘。但個細佬就上書皇帝，我情願你殺我，唔好殺我大佬。所以兩兄弟嘅感情係非常好嘅。所以我哋知道佢蘇適寫過一首詞，大家都識啊，一首咩《江城子》啊，嚇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啊，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佢系写俾佢细佬。佢细佬死嘅时候就写咗呢一首词。苏轼个人生里边系好多际遇，佢有一个好叻嘅太太叫王弗。王弗诗词歌赋样样都好叻嘅，而且一个好温柔嘅人。佢仲有一样难得嘅咧，因为苏轼后生嘅时候咧个文采好嘢，个人叻啦，所以有啲牙刷啊。所以咧就把口唔收啊！佢太太成日話：，唉，講少啲嘢啦，講少啲嘢。終於40歲又出咗事啊！但係王弗咧係一路陪伴住佢，但係可惜王弗27歲就死咗。所以佢兩蘇適係一個好有感情嘅人嚇、啊，一諗起佢太太嘅時候，佢就寫咗首嚇、啊：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重光。苏轼是一个好叻嘅人，40岁嗰年几乎丧命，后来系只得呢个皇帝个阿妈欣赏佢话。邊度有一個皇帝將咁叻嘅人，才學咁叻嘅人，將佢置於死地咧？就因為咁嘅緣故，佢就得翻條命，得翻條命。到佢年紀大嘅時候，佢睇人生有唔同嘅睇法。佢寫咗首詩叫《何盡耳目擎雨蓋》，谷殘又有傲相知，一年好景君衰記。最是產黃骨綠時，到咁上下年紀，可能已經係荷已盡，谷已殘。但係蘇適從另外一個角度睇，一年好景君衰記， 虽然好像是寒冬的日子，却是橙和骨开始成熟的时候。所以我都要成日用这首诗来鼓励我自己，虽然我已经谷已残，何以尽，但呢仍然站在这里，可以呢是一年好景君须记，都是一种橙开始黄，骨开始青绿。但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例子，就是很多这些冤狱，法律上统，即是我们对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 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的时候，往往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社会学家，这个社会学家呢，叫毕孝通，有份审这个四人帮的毕孝通，他用一个很精彩的说话描绘东方和西方的哲学不同。他说中国人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的社会呢？就好像一嚿石掟咗落去个湖嗰度，然后就有好多蚁连出去。佢中国人社会嘅结构就系咁样噶啦，佢系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一粒石只系跌咗落水，只系有少少嘅蚁连咧，就好似我屋企咁样，我系姓苏嘅，跟住有个太太，一个仔，一个女咁去，即系细细啊。如果你一嚿大石嘅跌咗落去个水嘅时候，就哇有好多好多嘅蚁连出去，有好多嘅浪出去啊！即中国人的社会就是以一个人做中心，家就以个丈夫或者个阿爸做中心，国就是以一个国君，天下之地莫非王土，天下之民莫非王民，他就是一个的，他就是一个的法律，他就是一个统治者，以致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今天一个最大的问题存在就是什么呢？法律只不过是统治者来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不是法律是限制统治者的权力。但你会说西方社会是怎样？毕孝通讲到西方社会就好像一条禾杆草扎实了所有的禾杆一样，这条禾杆草就是个宪法，好像美国的宪法，无论你是共和党做总统、民主党做总统，基本上美国的社会不是一个好像中国的社会一样，在转朝换代是带来一个很大的震动。所以有些人就说，我们需要民主的政制，需要我们有一个有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的政制，需要有一个法治的社会。但亦都有人说，德国岂不是一个以法治的社会吗？德国岂不是以一个的有一个好像民主制度，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希特拉出来呢？今天会不会有很多的民主国家里面一样是有昏君出现呢？一样有一个坏的统治者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样东西，一样嘢系个政制问题，个政制问题喺某一方面可以限制到个统治者有个 check and balance。但系我放个道德嘅问题，当一个 C.S. Lewis 讲过一个好有趣嘅例子啊 ，C.S. Lewis 喺个本叫《Mere Christianity》里面讲到，佢话人嘅社会就好似嗰条泰晤士河一样，纵然你有好好嘅交通规则，纵然你有好好嘅法律，但你难保喺泰晤士河里面往往系撞船啦。如果个船长系饮醉酒，或者是吸了毒，是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你难免是有个伤障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特别强调一样，不是一个好的政制，一个好的制度的时候，社会就会安然，社会就会太平。如果你这样想法，你是太天真了。你以为只要这个国家，只要这个社会有一个民主的制度的时候，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不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道德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所以圣经里面告诉你，人心不去改变的时候，你一样是有问题出现。亚尼西姆是提多的仆人奴隶，或者是他的这个 提多是要腓利门，对不起，不是提多，腓利门，腓利门呢就要作为一个主人，按照律法来讲，可以将他杀死的，你走人，是违背罗马的法律。但是他出走的时候认识了保罗，保罗带了他信耶稣，然后写信给腓利门，他说没错，他是你的奴隶，但现在不再是你的奴隶，是你的弟兄，你接纳他。 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讲的精髓。没错，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有很多不义，或者在政制某一方面可以有一个 check and balance， 但是人心不去改变永远不得的。今天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就看到一个很有趣，耶稣基督完成了一个救赎，去解决人最基本的问题，是开始了一个最 radical 的 revolution， 就是 生命里面的改变。但是耶稣有趣的地方，在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他是经历过很多人的不义不公。在耶稣的受审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冤案，但是一个另一类的冤案是值得我们思想。首先我们看一看第一节至第五节，第一节至第五节，我们看一看第一节至第五节，我叫政治、法治与民粹的一个问题。众人都起来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明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来了。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香港大学的同学，他叫周永新，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他跟彭定康末后港督讲倾偈，周永新教授就告诉他，我不是很有心搞政治的。彭定康就答他，他说，你不要那么天真，很多时候你不搞政治，政治来搞你。我想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受审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五节，当耶稣基督被捉拿的时候，首先就去到这个的Sanhedrin， 一个罗马人，就是委派了一些所谓70个犹太人，专是管理这个犹太人的事务，特别是宗教的事务。然后他就去送到去比拉多的面前受审。为什么他要送到比拉多面前受审？因为这个的犹太人的长老是无权是可以判耶稣于死刑的。判耶稣死刑是唯有罗马的巡抚比拉多才有权去送的。所以他就将这个的将耶稣基督送到去这个比拉多面前受审。你看一看这班犹太人控诉耶稣什么东西？他控诉耶稣三样罪。第一样话，他煽惑国民。所谓煽惑国民的意思呢，就是煽动犹太人作反，抗议罗马政府，这个第一个罪。第二个罪是什么呢？禁止那些犹太人纳税给该撒。你不需要纳税给该撒。第三，说他自己是王，是统治者。这三样控罪都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全部是政治控罪来的。他煽动犹太人作反，反抗，这个是反抗这个罗马。即是说呢，是要求人民去独立，要求呢是是一个的，如果你看在一个公会里面受审的时候，整个主题好像上次我讲，整个主题就是辩论耶稣有没有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一班的长老执事就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浅妄的话，这个是一个神学的讨论，这个是宗教的问题。你走去话俾你走去话俾比拉多听，佢话佢自己系上帝儿子，于是比拉多就好容易话 ，so what 吓、啊，唔系 so sick so cheap 啊 ，so what 啊吓，咁啊点啫？佢唔会理会啊，呢、这个唔构成任何罪，但系而家佢将个问题就政治化咗，唔系从一个唔系讲一个神学问题。不是讲个宗教问题，因为神学宗教问题是不能够置于死地，甚至不能够判他有罪， 是将我一转就转了一个政治的命题。这个政治命题是什么？他是煽动百姓搞革命，他搞犹独，犹太人独立、所以将他一转了做一个的政治的命题的时候，比拉多就不能够不去审他。因为你不去审他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发生什么事，为什么现在这个作反你都不去理，罗马皇帝就会对他糟糕。你看在历史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将一些芝麻绿豆完全不是政治的东西，最好的方法你想害什么，就说他是政治化了，是搞港独。是不是真的港独呢？可能你自己都会问一下。即这个是一个最令人挑起人心底里面，或者是一个政治化，一个是 最厉害的一个控诉。第二，全部这些是假的。耶稣有见过犹太人作反吗？没有。耶稣有禁止犹太人交税给该撒吗？没有。耶稣说什么？该撒之物属于该撒，属神之物归于神。他就揸住一句话，哦，他是叫人不要交税。耶稣说他是王，但耶稣所说的王是天国王。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的。但他将他一 twist， 就说他是搞这个的独立，他是搞政治，他是作反。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 在耶稣基督的审讯里面，犹太人第一件事去做什么呢？是将整件事政治化了，完全政治化。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祭司真就变为假，假就变为真。不单止是从一个非政治的议题转为一个政治议题，而且更加是将真假混合出来。比拉多不是一个蠢人，比拉多绝对是一个依法，依罗马人好睇，喺睇另一方罗马人都好睇重呢个法律。从罗马嘅法律观点去审嘅时候，第四节比拉多就对众祭司同埋会众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嚟。佢唔系蠢嘅，佢知道呢班犹太人系乱嚟嘅，系生安白做嘅。如果纯粹从法律嘅观点嚟讲，耶稣系冇罪嘅。但为什么最后比拉多判他有罪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群众的力量。第五节，但他们越发大声喊着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如果你再看下去下面的时候，你就发觉这班群众是构成这个比拉多极大极大的压力在里面。你会奇怪，这班百姓是什么人？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夹道欢迎，大声叫和撒那啦，和撒那啦，这个是上帝派来的王。他们夹道欢迎，欢迎耶稣，只不隔几日，这一班人就变成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释放巴拉巴，不要释放他。为什么会转变得这么快呢？为什么这班群众会转变得这么快？几日前就是欢迎耶稣，说他是和撒勒，上帝来的，是应当称颂。几日之后就说要钉他十字架。两个字，民粹，民族的感情。犹太人懂得煽动这些民粹民族的感情。犹太人不嬲是做了奴隶，做了亡国奴。在罗马的政权里面，他们连国民的身份都没有，所以他们很想是有一个救世主来到，他们很想有一个释放者来到，很想有一个革命带领他们能够反抗这个罗马，成立这个他们自己的，自己有独立，自己有自己 的制度，自己有自己的宗教的一个国家。他以为这个耶稣就是尼赛亚，所以当他欢迎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当真他是王来的，当真他是来代替了这个罗马。但是现在耶稣基督竟然之间是被罗马人所捉住，是毫无能力，毫无任何的权柄 对整个犹太的民族来讲，对犹太人来讲，你是丢我架，你是失我威，于是就将他整个的愤怒加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比拉多说不如释放他，那些群众就说不是钉他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是 shame， 原来你是一个的纸老虎来的，原来你什么都没有用的，你怎样可以称你自己的王？而犹太人的长老就是知道这件事，就煽动这种的民粹的感情，是大声加压力给比拉多。当然比拉多也都有他的问题存在，因为比拉多初初来到巡抚的时候，他完全不尊重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犹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呢不要整污糟我的圣殿，你整污糟我的圣殿呢，我是不接受的。但是比拉多一入城他就命令那些士兵呢拿着个盾牌入去这个圣殿里面来示威，说我就是个统治者。犹太人最忌一样什么呢？原来每一个罗马士兵的盾牌是有该撒的像在里面。犹太人十诫说不可敬拜偶像，而这一班人，这一班罗马的士兵特登就走到去圣殿里面去显彰他自己的皇帝。当时犹太人就很生气作反，这个罗马人就将他打死了几十人，于是就跟犹太人和这个比拉多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仇口在里面。第二件事，因为耶路撒冷每年呢在这个逾越节就要宰600,000只羊，你想想600,000只羊，杀600,000只羊，那时那个污水 的设备很差，那些血流如注流出你的吸轮溪，需要用很多清水 去洗净。所以比拉多就觉得整个耶路撒冷的供水和去水的系统要由头来做过。钱在哪里来？这个圣殿是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金钱、大部分的资源是在这件事，当然我要抽你水了。一讲到抽这个圣殿的税的时候，就引起犹太人作反了。在这两件事，他们就告到去罗马的政府里面，去到罗马的皇帝里面告比拉多。比拉多就因此缘故就跟犹太人是结下一个很大很大的冤仇。比拉多犯了两次错处，被召过去京都、京城罗马去解释这件事，他不敢再有第三次。比拉多他看到一样东西，很重要一样东西，牺牲了耶稣这个人，我得回来安定和我位权的稳定，他觉得值得。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当然比拉多的权和个贵一样有关系。我们看第六节至十二节，这个不单止是政治和法治的问题，还是一个权和贵的问题。我们看看六节十二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就很喜欢，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他行一个神迹，於是問他許多的話，耶穌卻一言不答。祭司長和文士都站着極力地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視耶穌，戲弄他，給他穿上華麗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裡去。從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我們看到第二個很重要的問題，不單止是政治法治的問題，我們更加看到這個是權的問題。当比拉多听见话，哇，他是加利利人，哎，我就将个 hot potato 交到俾希律。希律是边个人嚟噶？ 希律就是分封的王，他的爸叫希律大帝，在这个的罗马的凯撒大帝和Augustus Caesar和这个的 Antony Mark Antony 斗争的时候，而这个古惑的希律王刚刚就在中间，他就帮了这个 Augustus Caesar 打败了 Mark Antony。 所以当 Augustus Caesar 做了皇帝的时候，就分封他做一个分封王。后来希律王死了之后，他就将他的分封的地方分去四大地方，其中加利利拉的地方是给了他一个的仔去管辖，就是这个希律。这个希律就是他的仔来的，是希律大帝的仔来的。咦，这个是阿加利利人，这个是一个hot potato， 不用我去理，就将他劈了去给希律。希律又很喜欢，希律是一个即是好弄权啊！佢觉得能够去审耶稣，就表示佢更有权啦，更劲啦。佢又好想玩下耶稣，所以当耶稣被嫁到希律嘅时候，当时希律就喺耶路撒冷，因为希律喺耶路撒冷系有个王宫喺里边嘅，于是佢就喺比拉多就送去到希律，希律好高兴。首先嗰啲兵丁就去玩佢，玩耶稣，佢自己又去玩耶稣。他问很多问题，就希望耶稣行个神迹，好似睇魔术咁睇啫嘛吓。佢当耶稣是魔术师，你做个玩啲魔术嚟睇下咁。佢问耶稣好多嘅问题，耶稣一言不答，佢就失去兴趣啊。于是咧就俾嗰啲兵丁去玩佢哋，兵丁就将佢着件好靓嘅衫，又话佢系犹太人王，系玩到尽。耶稣一言不答，呢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样很有趣的第九节，于是他问耶稣很多话，耶稣却一言不答。为什么耶稣一句说话都没答呢？原来在旧约的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三章第七节早已经预言这件事了。以赛亚先知书怎样？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所以他一句说话都没答。如果我们再来详细来看看这段圣经，权似乎是最重要的中心。为什么我这样讲法？第十二节，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天就成了朋友。为什么希律和比拉多有仇？那个故事那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这样。当希律大帝死的时候，几个仔就在争，你争我争不争，你争来争去争去。罗马的皇帝觉得这一班都是不是一些很厉害的人，于是就派了罗马的巡抚去看着这一班人，叫他们好好地去管理。派谁去呢？就派比拉多去。所以比拉多去到的时候，希律就觉得这个人走来用皇帝的名字走来看着我，所以他觉得你以为你高过我吗？我其实我是分封王。于是两个就有仇，大家是不合眼，为权的缘故大家斗争。但在这件事之后，希律竟然之间可以审到耶稣，而且是比拉多送到去审的。从那日开始就成了朋友了。原来希腊文的朋友的字 Philos 的字是很有趣的字。 Philos 的字不单是解朋友，而且是大家同等，即是 equal standing， 即是说是平等对待。比拉多好像将自己的地位降低，不如你先，即是好像 有小似了，两个人 入门口了。那本来呢你是我 boss， 你跟着行先的啦，是吧？那我 boss， 你们苏炳耀你行先啦。哇，我调戏顺晒，即是我哇，我 boss 跟我一样，即是从此我们两个就不是有仇了，就成为朋友了。朋友即是同等的地位。所以从那日开始， 希律同埋比拉多咧，就成为同等嘅人，权嘅问题啦嘛。而家希律觉得个权大咗啦嘛，除咗希律嘅权之外，仲有希律嗰啲兵丁，亦都系弄权啦。第十一节啦，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啊，将佢穿上华丽嘅衣服啊，然后送翻去到比拉多嗰度。嗰啲兵丁藐视佢，戏弄佢，玩佢，玩权啊，当佢好似曱甴一样。最后，我哋睇到啲群众嘅权，嗰啲群众亦都系拥有权柄嚟达到佢政治目的啊。当比拉多决定要释放耶稣嘅时候，佢哋就话：啊，就对耶稣比拉多就对呢班人讲啊，你们介这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看下我也当将他们告的事在你们面前审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就算希律都亦都系将佢送回来，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比拉多同佢讲啊，嗱，希律又查希律，你睇佢有一半你哋犹太人嘅血统啦，佢都查唔出有咩罪，我亦都查唔出有咩罪，点解你系要佢咧？但呢班人点讲啊？呢班人唔制啊，佢煽动百姓作反啊，你仲唔去搞掂佢？比拉多再次话啦，不如咁啊，我打佢啊，然后将佢释放啦，啊！呢班人唔制，无法无天。点解？用权，民众嘅权压落去比拉多。你从乜嘢角度去睇呢件系冤案嚟？但系呢个冤案，同窦娥冤啊、六月雪啊、一夜白发啊，或者系其他嘅冤案，中国人嘅冤案系完全唔同。无可否认呢个系冤案啊！主审官比拉多多次话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嚟，按道理按法律，耶稣系冇罪，但系呢个系不一样嘅冤案。点解系不一样嘅冤案？系神准许，系神一早已经预定。耶稣一早已经嚟到，人子嚟唔系要服侍人，唔系要被人服侍，乃系服侍人，并且要舍己作多人嘅赎价。有趣嘅一样嘢，睇嚟系一个好不公、不平、不义嘅审讯。但呢个不公、不平、不义嘅审讯，竟然之间系成为咗神救赎嘅一个工具，完全唔系一样。系耶稣基督嘅死系改变咗，耶稣基督嘅死亡系对苦难、对面对不公不平，是带有一个不同的释义在里面，是对 suffering 这件事，是对 injustice 或者是不公平痛苦这件事，是给我们另外一个诠释，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是从神的角度去看。魔鬼以为他战胜，其实魔鬼是大败。人以为耶稣那里是无权无势，其实是耶稣最有权最有势。人以为人是完全绝望，其实是最有希望的时候。你从神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很可能你对整幅图画完全不同看完，所以我叫它是不一样的冤案。不是没有希望，不是好像一夜白发那样没有希望，不是兔死狗烹那样没有希望，不是，而是原来这个是一个转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受审，是将整个的苦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诠释。这个诠释是叫黑暗掌权之后带给人一个新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求主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看，今天我们见到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所谓不义，我们试着从神的角度去看，可能带给我们一个很不同的一个诠释。请我们同心，我们同祈祷。 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让我们能够藉着你的话语重新去看一看在社会里面的不平不义苦难，从耶稣的受审的角度去看一看，在你里面原来你有一个另外一个心意，求你真的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受审这件事，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是拥有主权，你也是一个为我们受死的主，以致我们人生是有盼望有解决。你帮助我们，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何等需要你给我们有一个属你而来的一个心态。多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